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五章37节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失丧的人。主啊，让我们这些本来已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主啊，能够灵魂重新苏醒过来，主啊，能够因着信靠你，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也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当中，从此开始经历从你那来的，从天上来的喜悦和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赞美你，你也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主啊，就是你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啊，你让我们的人生从此是有使命的人生，你让我们的人生从此是有目标，是有意义的人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要让我们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面对那些一切可能导致我们犯罪的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坚决立刻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斩断这些试探诱惑甚至就像怎么样呢，就像要挖出自己的眼睛，砍掉自己右手那样，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和态度去抵挡一切的诱惑试探，因为这样就好过我们全人全身全部掉在这个罪恶沉沦当中。那么在上次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我想这里再稍微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例子我说，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当他信主之后，他把他家里很多很多，他以前买了很多这个电影的光盘，他把他家里很多电影光盘他都丢了。其实我没有讲得很清楚，上一次其实他丢掉的呢是一些内容很不好的光盘甚至是一些色情的光盘。那么事实上还有很多的电影他是没有丢掉的。所以我在这里我想解释的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买电影光盘，不是的。我本人我就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也有一些电影光盘。我只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要离弃那些导致我们容易犯罪的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一些东西。那么我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到冯海的妹妹Priscilla 冯英姊妹，她信主之后11岁的时候，她把她的很多的卡通书都丢掉了。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那难道看卡通书也不可以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当然可以看卡通书，当然可以看漫画，但是只是说冯英姊妹上帝对她带领非常的特别，而且她当时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几乎可以说跟所有的人不一样，因为她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身心灵，所有的精力全部被这个卡通书给控制住了她每天终日思所想所充满的就是她从这些卡通漫画上看来的这些东西。所以上帝对她也有非常特别的带领上帝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以免大家有误会，就是说那个弟兄丢掉的呢，实际上是只是一些内容非常不健康甚至是色情的光盘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看电影，可以看电影。然后冯英丢掉的那个卡通书呢，成为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捆绑和拦阻。那么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看卡通我这里稍微花大家一点时间，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真正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去效法他们那种对待诱惑试探的那种态度，效法他们那个决心，效法他们那种态度，而不是仅仅效法他们这种行为因为上帝对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对罪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主耶稣 登山宝训，他接下来就说到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经文，就是让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就提到八福啊，有八种人是特别有福气的啊。我们以前曾经啊思想过，那么呢也可以说是有一类人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福气。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太注意到。那么在马太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还说了什么呢？说了八祸啊，说了八祸，有八种严重的灾祸会发生在一些人身上。那么这个谈到这个祸的时候，灾祸的时候，主耶稣非常的强调，在马太福音23章一共重复了8次啊。今天我们说重要的事情说几遍呢？说3遍。主耶稣说几遍？说8遍。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说8遍，八祸。那我们来看看这八祸说的是什么。那么在马太福音23章，我没有列在这个投影上，但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么我给大家只是说简单的记述一下描述一下。在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一共说了8遍，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然后主耶稣用最强烈甚至可以说最可怕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将要遭遇的是什么，来说他们是怎样的人。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是瞎子，是坟墓，是毒蛇的种类，是魔鬼之子。这是非常可怕的话啊，这也是一种咒诅的话啊。我们可能很少人想到，哇，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讲过，主耶稣而且讲的时候非常的可怕，非常的严厉。主耶稣为什么这样的厌恶这样的一群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只强调外面的行为啊，没有真实的信心啊？是不是他们啊骄傲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骄傲。那么是不是他们就是啊心里没有真实的爱心？当然这都是他们的问题，这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但是主耶稣最不喜悦最厌烦的是什么呢？他八次重复他们有祸了。然后在谈到这样的前面，谈到这样的人前面，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八次的重复，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假冒为善。所以这是上帝说最厌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虚伪。那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在他的一部小说里啊，他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恨恶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我恨恶这个世界的虚伪。有时候我看圣经中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不恨恶这个世界上的罪人，上帝用最大的代价来挽救这个世界上的罪人，但是上帝很厌恶人的虚伪。所以上帝最后8次说你们这些虚伪的人，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来思想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真正的诚实正直啊，就是与虚伪假冒为善所对立的诚实正直啊。我们一起再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33至37节。33节起，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们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感谢神，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那么主耶稣这段话呢啊，最重要的意思当然很非常的清楚，就是神要我们诚实啊，神不要我们虚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那么当主耶稣要求人诚实之前呢，主耶稣先要求人不要起誓，不要发誓。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当我们起誓，当我们发誓的时候，不就是要证明我们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才会起誓，对不对？起誓和发誓就是证明啊，我证明给你看，我说的话是真的，我不会骗你的。当这种情形下，人们才会起誓和发誓。那么上帝一方面要让我们诚实，一方面又让不要让我们起誓发誓，为什么会这样？那么首先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教导关于启示的，他们对于启示的教导是什么。那么在这一处圣经，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也就是说耶稣说有些人他们是这样来吩咐你们，或者说他们是这样来解释上帝的话，然后把他们的解释进行教导和吩咐。那么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启示这件事情，对发誓这件事情的教导是何等的错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么在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耶稣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启示的教导，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们的谬误在哪里。所以从耶稣所讲的这个话，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文士和法利赛人关于启示的教导是怎样的。他告诉人启示分很多的层次啊，有重视重大的誓言，由下面等次低一点的誓言啊。你如果指着这个殿启示，这就是比较低的誓言，这算不得什么，你到时候可以不管它。那么你指的这个金子启示，这就是比较重要的誓言啊，那你这就要小心了，你就要严谨。所以他把誓言分了很多很多的层次，然后告诉人那个层次低的誓言你不要在意啊，你可以去违背，你不用在乎它。所以耶稣所真正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他们对启示的这种解释和教导，这种教导是完全谬误的。耶稣的意思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你只要说话都应该是真的啊，你只要做出承诺都应该持守，不在乎你是指着什么来启示。因为你无论指着什么，你实际上是指着谁呢？是指着神，因为上帝充满这一切。你指着殿，你就指着这住在殿中的啊，你指着这个祭坛，你就也指着这个祭坛上所献上的。也就是说这是耶稣所反对的，耶稣说这样的一种启示，这样的一种对启示的教导，对启示的观念停止吧。这种启示其实是什么呢？不是帮助人越来越诚实，而是帮助人什么？越容易找到各样的借口来撒谎，越容易让人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逃避自己做出的承诺，对不对？当我们起了一个誓，做出一个承诺之后，然后当我们要兑现之后，我们会说，哎呀，那个誓不算什么，那个誓只是我指着天起的誓，指着我自己的头起的誓，那不算什么。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圣经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撒谎的人。他们不仅自己撒谎，他们教导别人撒谎，然后他们提供别人一个撒谎很好的方式，让别人撒谎撒得心安理得，让别人跟他们一样做一个虚伪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启示是这样的啊，有很多的层次， 啊，其中有很多的誓言层次很低，你不用去管它。所以他们不是在教导人诚实，他们是在教导人虚伪和撒谎，所以这是耶稣所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启示啊，在保罗书信里你会看到保罗甚至他也启示，今天很多时候在法庭上我们作证的时候，我们要手按圣经启示，会有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耶稣所真正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那种把誓言分成很多的层次和档次，这样其实完全违背了你启示的意义了，而且是给你一个方式，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更自然更容易更心安理得的去撒谎。所以在一个就好像你，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他跟你讲话，他动不动他就说我发誓，我发誓，我问你，我问他，哎，你今天吃了没有？他说，哎，我吃了。他说，你信不信呢？我说，哎，我发誓，我今天吃了饭。就他经常的发誓，经常的起誓，然后你对这样的一个人，你对他是什么印象？你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说话很不可信呢？所以他很急于让别人相信他说的话，哎，他就不停的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在一个诚实的社会里，在每一个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他真的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来证明他说的话。你看我第一次在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到银行里去存钱我带从中国带了一点现金过来，我存在银行里，我交到银行里，然后人家把我的现金拿走，他问我是多少，我就说是多少，然后他们没有点款点钞机的，点钞票的机械没有啊，他稍微看了一下，没有很认真的点，他就写下我所告诉他的那个数字，他就相信了。然后后来我在那站着，我又不走，我等着。后来他说，哎，你可以走了。后来我心里在想，没有收据啊，没有给我任何的证据证明你拿我的钱走啊，他就让我走。当然我英文也不好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好问他，后来我就乖乖的走了，但是心里很忐忑啊，我钱被他拿走了，我这个收据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过一段时间他发一封信来，确实那些钱就存到我的账户里面去。在一个诚信的社会里，你需不需要收据来证明你的话呢？你不需要啊。但是今天这个社会事实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当我们别人讲一句话，你说写下来写下来，说了不算，写下来你要签字啊，身份证号码涉案号，然后去公证，然后找律师，有没有很多很多这一系列的东西啊？有人说啊，我接受过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好了，我们会说，哎，把你的文凭给我们看啊，把你的证书给我们看。我们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当这些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这证明这个社会越来越诚信呢，还是事实上证明这个社会越来越虚谎呢？其实是后者，其实是后者。当我们一级一级把这个诚信系统一级往上追讨的时候啊，追讨我们总统说的话应该算数吧，但是如果连总统的话都不算数怎么办呢？所以耶稣所反对的是什么呢？耶稣所反对的，如果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你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上帝要让我们做那些真正诚实的人，真正诚实的人。所以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好了就好了。我以前看过一个牧师写过的一篇文章，讲是在他们教会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他们教会中有一位男子，中年男子，他婚姻出了严重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男人呢就在外面就有情人。那么但是他也不想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了。然后他又跟他的情人保持那种关系，他就非常的痛苦啊，就非常的纠结。他就找到他的牧师，跟他的牧师倾诉怎么办，我怎么去过这个日子，太痛苦了。后来他就跟他牧师讲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有的时候呢，他妻子是工作的，有的妻子会出差到外面去，到外地去。他说有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带这个情人呢去到我的家里，带我的情去我家里。然后快进我们小区的时候，我就让他呢就座椅放倒，你就躺下来，你不要让邻居看到。然后呢，我就进车库，进了车库以后呢， 我就把家里所有妻子的照片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所有的照片我都拿下来，然后把它扣倒放着。因为但是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喜欢照相的人，他的妻子把他的相片摆在每一个房间，然后很多桌子上都摆上他妻子的照片，他妻子去过很多地方啊，就照很多相。然后他说我每一次啊，我把这些照片全部拿下来摆下来的时候，然后很紧张，很累，很精疲力尽。然后当我把这个情人送走的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又要把这些全部原样的挂上去，全部原样挂上。我每次搞得精疲力尽的，搞得很恐慌，很害怕。后来那个牧师听到这里就问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你妻子不是出差，不在外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来他说，当我看见那些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妻子在看着我。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当你指着天启示的时候，这个天是上帝的座位；你指着地启示的时候，这个地是上帝的脚凳。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上帝无处不在啊，上帝在看着你啊。你无论指着什么启示，你觉得上帝不在这里，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说，你指着上帝起的誓，你要持守。但是除此之外，你指着你的头，你指着天，你指着地，你指着圣殿，你指着金子，你指着所有的启示，最后可以不算数。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指着所有东西启示，你就在指着上帝启示，因为上帝无处不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撒谎的原因。也就不管你启示还是说话，不管你怎么去表达，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上帝看着你，上帝在听。所以这就是耶稣用最严厉的话去拆毁，去反对这种启示。因为这种启示不是让人诚实，这种启示是让人虚谎。耶稣说，这样的誓言停止吧，这样的启示停止吧。因为每当你说话的时候，神就在那里，神看着你。上帝造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诚信真实的，不是说有的时候真实，有的时候可以不真实，不是的。上帝永远的诚信真实，人也应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地都诚信真实。因为上帝我们的造物主他无处不在，他看得见我们，他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逃不了。无论你在任何地方撒谎，一定有三位都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撒谎的对象知道，上帝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发誓啊，那么多你不需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每一句话你都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你不仅是当着人的面说，不仅是说给自己听，还有一位听众，还有一个人在听，还有一位在听，那就是上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对撒谎者的态度。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恶者很明显指的是谁呢？魔鬼撒旦。撒谎你就是出于魔鬼。那么我们再来看上帝所厌恶的事情，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十六节起，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人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七样上帝所厌恶的，但是其实有两样是重复的。哪两样呢？撒谎的舌，图谎言的假见证。 总共上帝列出七样，结果有两样事实上指着一件事情，就是谎言，就是虚谎，就是虚伪。那么我们再来看启示录，谈到在幕后神的审判，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些最终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的国，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的城里面的人啊，这里说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哇，这是非常明显的罪，非常可怕的罪，我们都知道。但是后面特别说喜欢说谎言的，我们今天会把喜欢说谎言跟刚才那些罪，我们会把它区分开。我说刚才那些罪太可怕了，那些罪太可怕，那说谎真的那么严重吗？说谎真的跟这些是并列在一起吗？但在神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所有说谎的人是谁的孩子？是魔鬼的孩子，魔鬼是那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是上帝对谎言、对说谎、对虚谎、对假冒为善、对虚伪，上帝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憎恶，非常非常的可怕。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无论你是在哪个文化背景中成长，你是怎样的家庭环境，每个人都知道说谎不好啊，撒谎不好啊，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但是今天很难很难做到，我们做到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每一句话都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我们也知道撒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当你说第一句谎言的时候，你要说很多的谎言去弥补它啊。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我这个同事特别喜欢上网，然后在网上交很多的比他年轻很多的女朋友，然后呢他们在网上聊天嘛，然后现在这些很年轻的女孩子呢很聪明的，然后他就问我这个同事，我这个同事年纪比我还大，然后他就假冒跟他们是同龄人，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就说那些女孩子就问他，你多少岁啊，多大岁，他说我二十三岁啊，他其实他远远不止23岁，结果人家马上抛出一个问题，那你属什么的，你的属相是什么，那他一下就傻了，他算不过来啊，他不可能记得他23岁属什么，哎呀，那就忙乱了，赶紧去查。然后呢，因为他同时跟很多人讲这样的话，那么他有时候他忘了，那么第二次人家又问他，哎，你不是说你是属马的吗，你怎么又变成属牛的了，哇，真是太可怕了。然后我们这个同事身体很不好，每天吃药，我想天天活在这种日子当中，你怎么能不吃药呢，精神高度的紧张。然后当然法国人有一句俗话，就是一个骗子最可悲的是什么，一个骗子最可悲的就是他永远跟一个撒谎的人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是他自己。这样的人精神压力太大了，这样的人活得太累了，这样的人要吃药。那么那个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个讲真话的人他可以活得很轻松，这是人生当中最轻松容易的事情，就是你每一句话都讲真的。我们既然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撒谎不好，撒谎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为什么很难做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我们来看圣经中两个例子。那么第一个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撒谎说他不认识耶稣，对不对？三次抵赖，我不认识耶稣。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主耶稣知道人的罪性啊，主耶稣知道人真实的光景。主耶稣说你不要起誓，因为你不可能，不要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就是你的能力很有限啊，你不要认为你能做什么。就是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要受死，要第三天复活，那么彼得，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这些人都会逃跑，都会跌倒。这时候彼得就不同意，彼得就站起来就大声说，他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会。后来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彼得接下来又说，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是彼得说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都知道了，彼得他果然跌倒了，而且不是跌倒一次，跌倒三次，他果然没有认耶稣。那么在彼得看来，他是说真话说假话呢？当他说我总不跌倒，别人跌倒我总不会，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当彼得讲这样的话，他觉得自己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啊，他可能是很真诚啊，很真诚。但是在耶稣看来，他是说真话假话呢？他说假话。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虚谎呢，我们说假话，在说上帝眼中的假话，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强大，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一根头发变白变黑。我们要常常要明白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彼得就说他人生当中可能最著名的三次谎言啊，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们注意彼得在这里起誓，起誓73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这个时候彼得又起誓，而且是什么？起重誓，发咒起誓。75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启示是帮助一个人诚实，还是帮助一个人撒谎。撒谎。彼得在这里启示，结果说出他最可怕的谎言，启示成为他撒谎的一种手段，他让别人相信他的话，他用这种方式，而他的话不是事实，是谎言。所以这样的一种启示，耶稣当然要反对啊，当然要反对。所以那么彼得在这里为什么撒谎呢？他不是出于他的狂妄了，不是出于他的自不量力了，他出于什么？他要保护他自己，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如果说我认得耶稣，他可能就被绑起来在那里鞭打了，钉十字架了，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难做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当我们说诚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遭受损失，我们的利益会受损，甚至我们的安全会受损。我要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像彼得那样说撒谎的话，要保护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再看圣经中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例子，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5章1至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5章1至5节，第一节起，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下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拉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那么后面也谈到，结果亚拉尼亚的妻子也同样撒谎，结果亚拉尼亚的妻子也被神击杀，也当场就死掉。这是一个非常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撒谎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记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刚刚成立，五旬节刚刚过了不多久，刚刚成立，这是教会可以说当时发生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欺哄圣灵的人，一个撒谎的人，被上帝的圣灵在众人面前当场就击杀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好不好？一个饭店要开张了，刚刚开张，那么他要做什么？打折减价啊，大家都来吧。一个 shopping mall 要开张了，他要做什么？他打折减价，大家都来啊，要欢迎所有人，要给所有人留下一个他是非常 open 非常好的一个印象。但是教会呢，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却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听见的人都怎么惧怕。今天任何世界上一个团体，任何一个机构，他如果刚开门刚开张的时候，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是这个样子，他可能要关门了，他可能生意做不下去了。但是教会呢，教会刚刚基督的教会，刚刚在这个真正基督的教会，刚刚在这个地上被圣灵所亲自建立的时候，他让所有的人对这样的一个团体有一个态度，敬畏。而亚拉尼亚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奉献不够被圣灵击杀，绝对不是的啊。他也不是，我们待会怎么看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看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但是却要留下几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要保护自己呢？像彼得那样？其实不是啊，因为没有人逼着他这样做，没有人逼着他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也没有人任何人去伤害他。他跟彼得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问题，他不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说他什么。那么他是不是出于贪婪撒谎呢？看上去就不像。他如果贪婪的话，他根本不用做嘛，不用奉献嘛，他又不好像不是因为贪婪而撒谎。但是事实上他当然还是有点贪婪了，因为他最后留下几份我以前读这个圣经，我没有读得这么仔细，我以为他留下的是很少一点点，大部分都献上了。但是后来我认真看一下圣经，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他献出的是几份，留下的也是几份啊。当然其实还是有一点贪婪，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虚谎？其实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很重要。那么我们读的是第五章，在第四章最后那里记载有一个人，那个塞浦路斯人叫约瑟。后来这个人把他家里一切所有的变卖了奉献给弟兄姊妹，奉献给教会，结果在教会得到极大的称赞，大家都很尊重这个人，都很称赞这个人，然后给他叫他什么？叫他劝慰之子，叫这个人叫劝慰之子。后来亚拉尼亚看到了之后，亚拉尼亚说什么？我也要这样被尊重，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啊，我也要被大家这样看待。结果他接下来他说，我也要像他那样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他没有那个约瑟那个劝慰之子那个真实的信心和生命，他没有。但是他装作好像是那个样子，他装作好像是那个样子，然后他希望所有人都相信他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知道一切，上帝知道他不是这个样子，圣灵知道他不是他装出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是他的虚谎，这是他的虚谎。所以如果我们说彼得撒谎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或者说是因为他的狂妄他自不量力，那么亚拿尼亚撒谎是为什么呢？为了他自己的虚荣，为了他自己的虚荣。他说我要成为，我要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更好的样子啊，就像那个劝慰之子一样，我要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更高尚更完美的样子。但是他实际的生命状态他又不是那个样子，但他想表现出那个样子，他要给别人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结果他成为一个非常可悲的人，成为第一个在教会里面被圣灵被上帝所立即就刑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基督的教会里第一个被刑罚的人不是杀人犯，甚至不是犯奸淫的，甚至不是拜偶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这样虚伪和假冒为善的人。他这就叫假冒为善，他没有那么善，他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想显出那个样子，并且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那个样子，这就是假冒为善。这就是为什么巴祸，耶稣讲巴祸，巴祸就说这种人，耶稣没有说那些杀人的人、贪婪的人啊，或者行淫乱的人，耶稣巴祸集中在一种人身上，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虚伪。所以神的心意没有改变过。那么第一个在教会里面让所有的人对教会对上帝的教会有产生一个敬畏，那么上帝所审判的这个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虚谎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为什么很难做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安全，不想让自己陷到麻烦当中，我们去撒谎啊，像彼得那样，甚至是起誓啊，主发咒来撒谎。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更好的样子啊，我们装作一个我们没有的生命，我们要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然后给我们掌声，给我们赞扬。有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这种谎言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察觉不到的，但是圣灵知道，圣灵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怎样。那么耶稣基督对我们要求很简单啊，不要发那么多的誓啊，不要搞得那么好像讲那么多高大上的誓言啊，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话，不要这样，简单一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多的修饰，再多的夸张啊，再多的去装饰它。如果你再有多这些，那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么以前我们在以前中国大陆的教会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是第一种情形啊，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很优秀的弟兄姊妹，很好的大学毕业，很高的学位，但是呢他们失去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失去工作，失去饭碗。我也看到有人就仅仅因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被抓到牢里面去。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我自己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最后在牢里面为主的名殉道死了，就是他就是坚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这些人他们面对安全的问题，这些人他们面对他们的利益会被剥夺，他们的自由会被剥夺，甚至他们的生命会被剥夺，但是他们看重真理，看重真相，过于看重这一切啊，这是我以前所看到的很多的情形啊，他们没有做一个虚谎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呢还有一种虚谎，我们没有在这个一个安全的逼迫当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自觉的也在虚谎。因为为什么？为了人的虚荣啊，为了啊，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要塑造一个我们不是的样子。 耶稣从来不在意，耶稣在人的心目当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有人看见耶稣，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看见耶稣说什么？觉得耶稣是怎样的人？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啊，谁请他吃饭他都去，然后他总是跟一些这些罪人混在一起，税吏混在一起，我们怎么看他？我们觉得哎呀，他是基督徒吗？他有圣洁的生命吗？我们很有可能跟当年别人怎么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也是这样看耶稣的。但是那些真正谦卑的人，那些真正认识神儿子的人，他们看耶稣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人，你是看上帝所看重的，还是我们看我们所在意我们所看重的？耶稣可能在别人眼中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耶稣他也可能在一些人心中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可能很圣洁的人。但是耶稣最在意的是什么？他最在意的是天父怎样看我，我在天父的心中是怎样，这是耶稣所最在意的。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往往不是上帝所看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塑造在别人心目当中一个更好的形象。每一个人对基督徒都有期望的。我以前跟我的一些同学，我信主了之后，我信主悔改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同学传福音，大学的同学传福音，同学聚会的时候传福音，他们就说，他说你还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你就是一个罪人嘛，你还是基督徒？后来我说哎呀，我说我是罪人，但是我悔改了啊，我今天成为不一样的人。他们很了解我，他们很知道我的生命光景，我也没有尝试去掩饰它。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生命光景，我甚至现在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上帝的慈爱怜悯临到了我。那么冯海姊妹她有一次她有一次跟我讲，她有一次跟她经常跟一个姊妹聊天啊，沟通的时候，他非常的喜悦，他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沟通，非常的愉快，没有任何的障碍。后来我说，哎，我说难得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啊，我说冯海难得碰到这样。后来冯海说，为什么呢？冯海姊妹说，这个姊妹啊，她非常的真实，她是就说是，她不是就说不是，她非常的真实，跟她交流没有障碍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装饰啊，这个掩饰性的东西不需要。后来我就感到，我说这样的人好少啊。哎，怎么他为什么这个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冯海姊妹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冯海姊妹说，这个姊妹她从来不试图保护自己，所以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们今天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用修饰来保护我自己，用面具来保护我自己，用我们要呈现给别人一个我们不是的样子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这个姊妹很直接啊，很 open 啊，我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个性啊。但这是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罪呢？不是的。保罗有保罗的个性，彼得有彼得的个性，约翰有约翰的个性，雷子，他每个人个性不同，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情，但是他们都被上帝所使用。而人们看重他是什么？看重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看重他们怎样的爱神。人们不是看他们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诚实，思想真实。当然每个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很难做到诚实。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经来思想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看重真相，看重事实，看重真理，超过我们自己的安全，超过我们自己的面子，超过我们自己的虚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人。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要努力塑造在别人心中别人对我们的一个形象？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慢慢就迷失了，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啊。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电视节目，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中国大陆歌手，我个人很欣赏他，他第一首歌是野子啊，大家有人可能不知道哈，没关系。那么后来又唱一首歌是我，那么这个歌有一句歌词很好，他就说他对着镜子观看，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我们有时候也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在别人心中所塑造的那个形象真的是那样吗？亚拉尼亚试图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心中塑造的那个形象真的是那样吗？哪个真哪个假呢？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我们自己都迷失了。所以诚实，那我们今天还是非常诚实，我们首先对自己诚实，来到上帝面前是这样的光景，我的信心程度是这个样子，我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感谢神，上帝给我更大的信心更大的生命，我活出与之相应的信心和生命。我不要看到上帝呼召冯英弟兄全职去做宣教士，我也去啊。当然你神这样呼召你，我非常的鼓励啊。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自己，上帝非给我们所带领来的生命光景，我们不要试图去把它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成一个镜子当中的一个人。感谢神，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教导我们不要那些谎言的架构，谎言的体系，也就是誓言，让我们简简单单做一个诚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圣经中箴言还有一句话，当我们做出承诺或者说发誓的时候，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吃亏了，我们怎么办？箴言说你也要持守，你也要信实。圣经也告诫我们不要与那些反复的人为伍，浊世今非，今天那样讲第二天改了，然后说昨天我说的不算，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他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对上帝，对天父上帝真实，他与天父之间的关系真实，他与自己的关系真实，他不是一个分裂人格的人。亚拉尼亚他是一个分裂人格的人，他试图在别人心中塑造一个样子，但他自己不是那个样子。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真实付出了代价，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别人说他狂妄，说他说健忘的话，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别人说你太狂妄了，你怎么这么骄傲，别人要打死他，要钉死他。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他是就说是，他不是就说不是，他为这个付出代价，他被人打死。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样，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有的时候你会付出代价，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丢工作，你会丢自由，你会经历一些别人可能经历不到的逼迫，但是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站住了，他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做这些不是要显给所有的人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们。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事就说是不是，就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安全，还是我们想把自己修饰一下啊，把自己塑造一下？所以我们都要警醒，我们不要那种所谓的粉饰过的、修饰过的或者拔高的那种生命光景，因为那不真实，那个是把城堡建在这个沙土上面，等真正的逼迫一来，等真正的患难一来，美国也会有啊，末世的时候都会有啊，当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工程就显明出来了，什么是你自己粉饰出来的墙，什么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如果你没有那个真实的光景，这一切都土崩瓦解了。只有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存留下来，而金银宝石的工程是被火炼过的。今天很多人的信心，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没有说是真正的被火炼过那么可怕，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那样的一个信心，而这样的一个工程是很缓慢很小的，别人不一定看得到，很多时候是暗中的。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中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暗中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我知道有的姊妹一次性凭自己的感动奉献出几千块美元给到需要那个帮补的人，这是他十亿奉献之外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说我怎么会知道，我是很碰巧的，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而这样的姊妹，你看着他，你不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属灵，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是上帝看到这样的姊妹，他知道他在上帝面前有光景，因为上帝无处不在，随处看到我们。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哇你看这个人好属灵啊，哇这个人这个生命好成熟，但是可能在神心中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追求那种真实的生命，我们追求那种实在的生命，我们追求那种风吹不垮患难来了推不倒的那样的一种生命。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真理做见证，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弟兄尼拓森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门徒。他把真理把事实看作最重要的东西，超过他自己的生命，超过他自己的自由。他一生为真理做见证，结果他因为信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20年，最后死在监狱里面。后来当后人想到他，后来就说他是什么，后来美国国会在2009年就说尼拓森弟兄，中国的尼拓森弟兄是20世纪100位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基督徒之一。然后尼拓森弟兄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下的遗言，他是缝在他的衣服里面的，因为当时政府非常害怕这个人的影响，所以这个人他留下的任何东西都要被销毁的。结果他把他最后一句话写下来缝在他的衣服里面，结果政府就没有发现，最后从监狱里面流传出来了。他的亲人把他的衣服收集过来以后，一拆开发现里面有一个纸条，上面有一句话，尼托森弟兄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第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其实这句话，这就是尼托森弟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尼托森的心中，这就是宇宙中最大的事实，最大的真理，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这个罪人，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真实了，这就是最真实的。而我尼托森就是为这个事实而死的。尼托森写这句话不是要夸耀他自己，他夸耀谁？夸耀基督，夸耀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大的事实，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他真的为你为我的罪受死埋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真的仅仅是相信这一点我们就有永生了，这一切是真的，而且上帝无处不在，他每天真的在看着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诱惑试探，有很多的罪，为什么？我们其实你问一下自己，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上帝无处不在？你真的相信上帝看着我？你真的相信耶稣真的为我死？上帝真的为我死？真的为我流血？你真的相信？你如果真的相信，那感谢神，你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最真实的事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真实了。而这一个事实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命自由、自己的虚荣啊！让我们每一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真实，也让我们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啊！在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充满虚伪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主啊，我们首先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也愿意来到我们自己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主啊，让我们不要出于恐惧，出于害怕，出于要保护自己啊，让我们去说那些虚谎的话。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脚步，我们的平安都是在永生上帝、万物的主宰上帝的手中。主啊，我们若是得罪了你，那才是真正的没有平安。主啊，我们不要得罪你。主啊，我们在要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被你所喜悦的人，做一个真实的人。主啊，我们也愿意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带领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镜子观看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别人眼中我们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要疑惑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主啊，让我们面对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主啊，我们更是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啊，给我们有信心，也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人，让我们的是就是是，错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